是一个有程璐微信的人。
思文知道吗？
我还跟他微博互关呢。原来程璐没有取关我，我现在点开程璐的微博，他还是关注我的。
我觉得他不是在收割女权流量，而是女权在蹭他的热度。这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天天说女权造成的问题。他其实是很有勇气的去引领这个东西的。
不要怕讨论，其实没有太多东西是不能说的。不要太紧张，就是不要太紧张。
大家好，我是蒋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谈欢。这期我们决定蹭一下刚刚过去的热点，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因为没有想到这个节目的第三季最近在网上热度这么高，然后并且有点意外的是它还引发了很多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和争议，这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也很想聊的。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两位朋友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第一位是我的朋友小林老师，你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小林老师，叫自己老师很诡异啊。
第二位是之前来过和我们一起聊过 Hamilton 的建筑。
大家好，我是建筑，我不是老师。
我一开始抢录这个节目是因为我和小林老师都在看脱口秀大会，并且我们就是一直有聊到关于节目里的一些出现的一些争议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想录一期节目。但是我一直想说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有一个男生加入进来，不然的话聊性别议题可能会显得有一些片面。后来就找到了建筑，因为之前请他录过节目嘛，
主要还是找不到别人。
对对，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直男了，就我希望有一个直男加入这个节目。然后并且建筑老师还是一个在我知道的人里极其罕见的自称女权主义者的直男，我觉得这个在当今的但当今的这个环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罕见，非常非常之稀有。然后我就觉得很好，来加入我们一起聊这个播客吧。
啊，必须要来的。
确实我也没找到更合适的其他嘉宾，就
对，委屈你了，就是确实显露了这个节目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嘉宾。
我是那个找不到嘉宾的主播，每次就开始薅身边的朋友，所有的朋友就开始被我薅过一遍了。
当你听到直男这个词的时候发现好像人更少了一点。
对，加上直男这个限定之后就发现没有了。然后我发动小林老师也去找，然后我们就认识的朋友里面就是要么就是直男没有看过，要么看过的就不是直男，所以就没有找到符合我们这个标准的。我们先聊点轻松一点的，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前几天不都看了那个决赛嘛，我们就是先聊一下我们看完决赛都有什么感受吧。你对决赛的结果满意吗？或者是你有什么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吗？我们先随便聊一些这些。
我们当时是一起看的嘛，
对，我们俩是连麦看的。
对，连麦看的。然后我们的感觉就是谁能不比王建国更好笑呢？
对，我们至少在某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就是我和小林老师一致认为王建国是当晚最不好笑的人。
王建国的幽默越来越小众化了，然后他越来越形成了自己这种嘟嘟囔囔的风格吧。然后喜欢的人会很喜欢，真的在脱口秀上面能说出一些深度的其实也不容易。然后就是确实像李诞说的，你要回放然后用 0.75 倍速度来看。
我觉得他可能其实如果说在现场的话可能感觉会不太一样，就是他可能有很多段子是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然后做出一个反应。但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不是在当场的这种观众来看的话，可能就有的时候是无法感受到当时气氛一些就是特殊的那种。
我个人感觉到好笑程度上来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是第一轮的票数最高的。
对，
这个跟出场顺序等等也有关系。就是你们俩应该都有看《乘风破浪姐姐》吧？我觉得应该
有
吧。
我
有
看，
对吧，看了一点。
我有看。
我觉得这跟有一期那个张雨绮他们那个节目一开始第一个上来把场一炸，然后观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说那个他们唱摇滚的那期，
对，就是他跟李斯丹妮
管他什么音乐那个。
对，然后上来咣咣咣，然后把场 造的巨热无比，然后观众就哇塞哇塞，然后就直接就先投了。因为这个不是说观众看完所有的以后、然后我来看谁最好，而是我当时要不要 pick 他而已。而且这种所有的一人一票制的这种投票机制其实都是有点非黑即白的，就是不是说每个观众一打一到十分然后给每一个人打一个分，这跟我们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在看节目的时候你只能有一次 A 黑或者白，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可能在那个情况下你可能也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情况下，然后你可能就会选了 A，然后造成了现在这个结果吧。这我觉得所有的那种一人一票制的，无论是奇葩说所有的东西，这种投票制都会存在问题，就是非黑即白。
对，
我对王建国最大的这个槽点来自于我感觉自从他变成首席编剧啊，做各种各样节目啊等等，他已经没有生活了，他已经没有其他的朋友了、他的段子里面全都是呼兰立旦庞博，呼兰立旦庞博，呼兰庞博，呼兰立旦，就是他已经来回的
同事就是他的生活。
对，就是有一个好处是在于现场比较容易有互动，然后比较容易
这是某种程度上的内部梗的那种感觉。
对，他有一点好处是他比如说他要讲一个段子讲他妈妈，他还得先花个一个段子来把他妈妈的形象塑造起来，
铺垫一下，
让别人知道他妈妈是个什么样的形象。那呼兰不用啊，对吧？所以这是我觉得他非常鸡贼的一个点。而且我确实觉得半决赛和决赛他确实在很多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就是我觉得半决赛是我觉得这两季来王建国最好笑的一次。
半决赛是他讲什么的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我已经不记得了。
对，就是半决赛他开始嘟囔嘟嘟囔囔的讲那个
半决赛他讲了一大堆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
哆啦 A 梦的那个东西，这是我对
那个我觉得比他决赛的要好。
对，
对，是的
是的。
正好就是你想聊一下王冕，因为之前我跟小林老师也聊到过王冕，就因为我们都比较倾向于更喜欢他在咆哮之前的那些表演，就是
社交恐惧那段尤其。
对，就从逃避那期开始就突然开始咆哮嘛，我不想上班什么，我不想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逃避之后那期就是我不该去人家理发店，然后最后一期也是那个有点咆哮的那种，就是有点愤怒的那种感觉。然后但其实也不是说不好笑，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就是他在咆哮之前的那两期的那个表演，一个是讲追星的和讲社恐的。
我也是，
我个人尤其喜欢讲社恐的那期。那期虽然就是他没有很强烈的那里突然开始一惊一乍大呼小叫，就是因为后来后期有一些人不太喜欢他，就是因为觉得他老是那么大呼小叫一惊一乍的让人不是很舒服吧，有些人不喜欢他是因为这个。我是个人更喜欢那个社恐那期，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观察实在是太有生活了，就是太细致太微妙太有生活了，
非常敏锐的察觉到了我就是我的生活走进了我观察了我的感觉，
特别典型的把我们生活中那些就是你可能自己碰到过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回想或者从来没有去总结过的一些东西给你总结出来了。
对，其实这个是喜剧里面就是这种手法是喜剧里面非常非常高级的手法。为什么我感觉今天像一个评委一样。对，就是因为我自己在研究脱口秀其实研究挺长时间啊，自己也去了两次开放麦，所以就是
哦是吗，
就总是研究他们这些东西。比如说其实现场表现王冕那种大呼小叫，其实你不觉得跟姐姐跟我是歌手等等那种现场投票的这种东西其实很像吗，就是现场谁声音大谁这个谁造然后那个效果就会好，然后
气氛好，
大家这个肾上腺素一起来然后就会投票。然而王冕他的可贵之处或者是他这个音乐形式占便宜之处是在于他可以非常顺理成章的去把那个情绪顶上去，因为你如果说话的话突然间开始喊就觉得你神经病，但是你唱歌确实本来它就是带有起伏，
对，就好像那个高潮是很自然的就
到
那里了，
它
到
副歌了它就非常自然的上去，这个也是
这个是之前听了一些别的那个讲聊关于单口喜剧的播客里面他们有提到说这是他的音乐形式带给他自然的一个优势，
是的，
就是他有这个自然的节奏，就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要讲找那个说话节奏，但他那个音乐就自己带有一个节奏，
他到那儿我就知道他有个东西要
出来了，对，观众就知道在可能第四句或者什么哪一句开始那个 punchline 就要到了，
而且他还押韵，所以在这个 哎，好吧，又来了。单口喜剧里面押韵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有时候这东西一点都不好笑，然后你给他一押韵的说出来，就像
对押韵就天然的变好笑了。
对，就像梁文第一期那个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然后当当当，三个人他就晋级了，这种，对吧？
一些高级的喜剧技巧。
我在这个微博上观察了一下，我发现尤其是决赛结束之后，但凡有发那个王冕的视频什么的，底下点赞数最高的评论一定是为什么我 get 不到，就真的你们去找任何那种综艺的公号或者是娱乐型的公号那种，或者新闻型的公号，他们只要发了王冕的视频，那十有八九最高赞的评论一定是为什么我 get 不到，几乎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我就在想，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现场气氛的关系，就是当然我觉得王冕是不是冠军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无所谓嘛，冠军也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是不是最好笑这件事可能真的跟现场气氛有关系，因为他那个气氛就在现场，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气氛一起来大家就愿意投票，因为他就是一个 yes or no 的选择，自然而然他分数就高，然后他得的票很多，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像某些人非常那个怎么说呢，阴谋论的一定要说啊，因为他是效果的人，他是什么什么，他们今年要捧王冕这种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就讲这些。
其实我是这么看的，首先我是对音乐剧这个艺术形式极为熟悉的一个人，然后
你又要跑题到音乐剧了吗？
没有，我觉得确实我也希望他能够为中国的音乐剧做一些事情，就是
他已经忙不过来了，他又被大张伟找去录歌，他又被沈腾找去看那个麻花。
麻花不是说要给他做音乐剧吗？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办音乐剧的这个形式，其实我明白很多，其实很多人其实也 get 不到为什么说着说话开始音乐剧，为什么说着说话开始唱歌，就是不同人对音乐这个东西在整个文本里面起到的角色的感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为啥你们能不能好好说话，为什么唱歌。这里有一点是每次脱口秀大会我们看出来，有一些是表演型的选手，有一些是文本型的选手，然后比如说卡姆就是很
最典型的表演型选手，
表演型选手
就是听完他讲完之后你根本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 对，然后有一些是文本型的选手表演比较吃亏的，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小慧。但是其实王冕他很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确实文本跟表演都非常的强，他的文本的完整性
对对对
非常非常强，然后包括了他第二点就是他的持续输出能力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一直到决赛的第二轮都是完整的段子，你可以明显看到呼兰的建国的第二段就是拼的，然后他的第二段依然是非常完整的段子，他在这种高强度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一直这么创作，就是因为他的音乐掩盖了他其实在创作方面的强项，然后让别人就觉得好像他除了他就是全占了音乐的便宜，其实我觉得也不是，
其实不是，对
就是
对我也这么觉得。
而且我觉得他拿冠军确实我还也是同意罗永浩说的，就是他拿冠军这个事情我们就事论事来说是实至名归的，就是以决赛第二场的表现来看就是你如果是凭整个的水准来说，那王冕、杨丽、李雪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关键就真的是在决赛上没有发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我觉得是相当符合现场表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只是评价的当时那一场而已。我作为观众很心态很平和，然后我觉得主要的它的最大的意义其实也不在于谁拿了冠军这件事，你看前年的冠军也没有怎么样，
我已经不记得前两年的冠军是谁了，甚至
去年不就是卡姆吗？
可以，就是关键就吸毒了嘛。
再往前第一届是庞博嘛，比赛本身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就是比赛只是为了让它更好看而已。哦，说到这儿，顺便那个来怎么讲呢？就是澄清一个也不能算误解吧，可能是有一点误传的一个东西，就是不是国内一直把这个东西叫脱口秀吗？那其实它
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
叫单口喜剧。
对对对，因为脱口秀英文是那个 talk show， talk show 事实上是更接近于类似于国内的那个像即兴秀那种访谈的形式的节目，但是他们的其实是stand up comedy， 就是单口喜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误传就是误译就一直的流传下来了，就一直的保留了这个名字。
对，但是他你如果把什么 stand up comedy 翻译过来的话，然后我觉得好像不是很便于流传，为什么单纯是这样的感觉。
中国人其实很善于这种来都来了将错就错的这种意思，对吧？
我是觉得会不会有些人会容易把单口喜剧和单口相声弄混，所以他们就没有用单口喜剧这个名字。
是谁引入了单口喜剧这个？应该是单立人的那个，
我不知道啊，
史老板的那个概念吧。
我没有做过这个考古，就是广东那边是翻译叫那个逗笃笑嘛，就是他是从那个 stand up comedy 的那个广东话音译过去的，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个，但是我们一开始就叫脱口秀啊。你看那个以前那个今晚八零后脱口秀不就叫脱口秀吗？那其实他们也是单口喜剧啊。
对，他只是用了这个名字，就是不是很准确的翻译。但是我知道的就应该就是史老板的那个单立人喜剧，然后就用了，就是开始就正儿八经的给他证明了 stand up comedy 就是应该叫什么单口喜剧的这个概念。
哦，我最近听单立人的节目，他们老是在 cue 朱其墨说朱其墨叛逃到效果这件事其实那个谁，那个杨蒙恩以前就是单立人的，
北京的嘛。对，
杨笠以前也是单立人的。
哦，真的？
好像是。
对，杨蒙一直在北京的。
对，他们是后来很近的两年吧才加入的效果。
难怪他们在 Q 周奇墨，怕他也真的跑过去
他们不是最近就在有一个开一个玩笑嘛，说那个周奇墨就像他们全村送出去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一样
但是我觉得节目里边可能就是给大家设定的预期是周奇墨就是什么就什么单口喜剧的天花板，就是设定预期太高了，会有很多不认识他的人就会说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好笑啊，就这种。
是他最后一期不是说了吗，他说他要是知道哪个段子在这个台上灵不灵，他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对，而且他用的都是绝大多数都是老段子嘛，就是
对，
都
是老的，
锻炼过无数次线下是可以的，然后吃不吃这一套不知道。
他们一直都其他演员一直在说那个周奇墨的储备量多么的丰富，然后他们比几场赛就掏空了，但周奇墨还有很多很多的储备。
可是储备来储备去都讲一大堆童年趣事
说明他的童年非常丰富
然后接着我们可以聊一下，你觉得谁是你个人比较喜欢但是他最后可能没有进决赛或者是名次不是特别好，你个人觉得有一点可惜的？
我一直是很喜欢小慧的，因为他的
我也挺喜欢
他的文本水平真的非常高。我上季就一直觉得庞博不应该进最后，然后应该给小慧然后这一期就又是庞博
小慧我觉得是最可惜，
我觉得最最最可惜的就是小慧。
对，我也觉得小慧有一个特别好，他有段说那个他跟他的工作跟他搞脱口秀这个兼职之间的关系就像什么正房和小三之间的关系一样，然后他就像一个渣男什么。
我觉得那段真的非常好笑，太好笑了，
那个类比太精准了，就
是
他描述他那个工作上他跟他老板说什么你再这样下去我们是没有未来的，然后什么他去讲脱口秀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不要生气，就那个太精
准了，不过是犯
了
一个普通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就是、那段就很神奇，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场的那个三个领笑员都没有拍灯，然后记得后来我在 B 站看了那段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弹幕里说这段为什么不拍灯，就很费解
我觉得小慧可惜还有一点是他输给的对手很弱，就是他不像有的人输给就是比如说三组突围赛另外两个人都很厉害，那他输那就对吧，那也没办法。或者是我觉得豆豆其实也有点可惜，就是豆豆其实能力非常强可是偏要惹李雪琴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可惜
小辉那次他是同组的是
Rock 和
庞
博
吧，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他对这俩对手然后居然他把他投在最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会不会这个
他那场讲的是啥我已经忘了他淘汰那场讲的是啥忘了，
我只记得他的脱口就是临别感言了，
临
别感言临别感言太棒了。
我觉得一个是豆豆，然后我觉得他是内容讲得很有意思，然后也还有蛮多表演的那种。豆豆淘汰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他是自己没有判断清楚形势。
对，后面又他为啥他不选 Rock 他对吧，
他其实还是轻敌了，就他们还是看清李雪琴了，就是 觉得他没有那么厉害，因为李雪琴整天丧个脸的那个样子，他们肯定还是
安觉得他可能是个新人或者怎么样的。
对，也不能说是傲慢，但他们作为真正的所谓的圈内人，
对，
肯定
还是确实有很多人都说这可能是圈内人圈外人会不一样的，这种就是像那种电视明星去演电影演多好都不给你讲的这种感觉吧。
对，他可能还是有一点那种心态，所以他属于策略失当，那怪不了别人。
是的，是的
没有算好是吧？如果他像呼兰一样会算的话，他肯定就不会有问题了。
对，选 rock 选 rock 就行了，对吧？
我个人觉得连演员没有进决赛还挺可惜的
啊。是的，
他们俩今年的进步真的好大哦，因为我去年也看了第二季的那个脱口秀大会，当时看到他们俩，我除了他们俩是双胞胎这件事儿以外，我就没有他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可能个别有还挺好玩的几个段子，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平淡的，就没有什么特别
比较温的感觉。
对，
就跟比较温吞，所以我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就想说，这两个女生难道要一直在讲，在这里讲自己是双胞胎？因为他们当时也有很多梗，就是围绕双胞胎这件事的嘛。所以我就想说，难道他们要一直讲自己双胞胎这件事吗？这件事还能再挖掘多久呢？我当时也没有特别看好他们，就根据第二季的那个表现来看，然后这一季看到他们，我就好惊讶哦，感觉他们那个创作能力提升了好多。后来最近因为这几天听了两个他们接受采访的播客节目、
Podcast、对，我也听了，
他们最近听上了好多播客节目，他们其实还是很有想法的女生，就是对他们的创作他们是很有，他们是有很多清醒的清晰的思考的。本身他们俩在这一季的表现也挺好的，所以就对他们的那个印象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改观。
而且这一期的话他们更多的可能是以比如说女性视角，
对，就年轻女孩的那种角度，
然后再加一点双胞胎的这种想法，
利用他们双胞胎这个优势，
对对对对对，
就做一些很别人很难做的一些表演什么的。
对对对，就他的那个方向可能有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一季就是更好看一点吧。
我当时还是挺希望他们俩能进决赛的，然后但是最后没有进，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可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这季其实我还挺希望，就是我还挺希望程璐能多上几期的，因为他第二季几乎没上过台，好像
是的，
就
一
次
还是没上过，反正他第二季几乎没上过。但是我以前看那个吐槽大会，就是几季吐槽大会，就觉得他还挺，
他的奇葩说超强啊。
对对对，想你不提我都忘了，他的奇葩说表现的也很好，他奇葩说贡献了一个特别有名的梗嘛，叫什么什么我就是这么聪明还是什么东西的，我忘了那个梗怎么讲了，反正
你不，我讲不起来，但是很好笑。
对，他的奇葩说的表现也很好，然后所以我还挺希望他这一季能多上几期的。然后对，说到程璐，我就要顺便讲一个我和程璐不得不说的故事了。
你和程璐不得不说
来吧，我是一个有程璐微信的人。然后
思文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就是我还跟他微博互关呢。原来程璐没有取关我，我现在点开程璐的微博，他还是关注我的。对，我以为，我想这么长时间过去他可能取关我了，后来发现他还没有取关我。
可能他没有力气去取关你，没有重要到需要他动手的地步。
就是我以前认识程璐，就是我现在还认识他，但他可能已经不认识我了。
来说一下原委吧。
大概就是2017年的时候，当时因为我在写我的公众号，然后这个前面的故事就有点长了，我就不赘述了，就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他就看到了我在我的公众号里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当时我在那篇文章里讲一下，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就是对于调侃对于冒犯都是有很多禁忌很多限制的嘛，所以我就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以单口喜剧为主的这种喜剧形式在国内这几年的现状，以及我觉得它可能受到一些限制和一些问题什么的，是我在我的公众号很早期的时候的一篇文章。然后就非常偶然的机会，程璐看到那篇文章，他就让我加他的微信，就他在我的那个公众号下面留言让我加他的微信，后来我就加
他
的微信。他
让你加他的微信？
他因为他找到我只能在我的公众号下面的评论里嘛，他就在那个公众号的那个留言里跟我说他的教授我可以加他的微信，他微信是什么什么。因为我当时在那个文章里用了吐槽大会的那个例子，用了一些吐槽大会的截图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你可以，他说我是吐槽大会的编剧。我当时还不信你知道吗，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名，他没有火，他那时候还真的只是一个编剧，他没有走到台前来，他没有怎么上过台，所以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我真的不一开始不信，然后我还去吐槽大会的片尾字幕里找他的名字。
这人怕不是个骗子吧？
你很有防骗意识吗？
因为我没想到就是会真的被他们节目的人看到，所以他这么一说我第一反应肯定是不信了，我就先去关注他微博，发现他微博确实有那个认证，然后他的片尾字幕有他的名字，确实是首席编剧
竟然是首席，
那时候我才相信了他确实是那个，他确实是那个节目的这个节目组的人。他那个时候在2017年的那个阶段他还没有怎么就是出过镜，他真的只是做幕后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大部分人都不怎么认识他。
那时候今晚80后脱口秀是不是已经上过，他上过吧，
他有上过，但今晚八零后脱口秀的粉丝并没有很多、啊、
也没多少，
对，
他的影响力跟那个效果后来那些节目相比真的是差很远的。他那时候在效果的节目里他没有怎么出过镜，就不是很有名，他好像微博当时也只有几万的粉丝，就很少，就因为那个文章所以偶然的认识了他，然后加了他的微信。后来他那个时候是2017年的年底，他们正在录那个吐槽大会的第二季，他就说那个你要来上海的话请你来看我们录节目。我说好啊好啊好啊，
那个时候居然还需要请观众
也没有啊，是报名，然后他们是报名然后抽取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脱口大会第二季观众也还蛮多的了，所以他们就是报名，然后流程什么样我忘了，反正因为我是被邀请去的嘛，然后
还不进钥匙去的，
他就说你直接把你的名字什么手机号发给我就行了，然后几号录一期几号录一期，你什么时候你哪期要过来，然后你就发给我，我就可以就是把你加到观众里去。然后我就去看了一期，就是当时那个叫什么，那不叫主咖还是那叫什么来着，就是
叫主咖
被吐槽那个人是 Papi 酱，是那期。
对，
当时我在上海的时候还差不多可以算是采访过他一下吧，那个录之前我见过他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就是关于单口喜剧这个形式啊，或者是他在行业里所观察到一些问题或者经历过一些事情什么，就聊了一些。然后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我就把当时我跟他聊的东西就写了一篇稿子，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的公众号确实没有什么人关注，所以那篇稿子也没有什么人看对，这件事就是这样，就后来我跟他就没有怎么联系过了。我就很怀疑他现在还记不记得我是谁了，他可能一定不记得了。
毕竟你还是采访过他的人，不过现在采访他的人应该已经很多很多了，应该也不记得，
对、啊、
不会记得每一个。
他现在接受过的采访应该已经多到数不过来了吧，就讲到程璐，我突然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我曾经认识过程璐的一个经历，就是对挺好玩的。我其实挺希望他这一季能够多上几期的，因为他前面表现还可以，但是后来确实也感觉有点疲软。
我觉得他又没点自暴自弃，就是他也不是很想说那种感觉
对，不想讲了吧？
对对对对，有一点
四轮也退了，然后他也就觉得，
对，
我觉得肯定
是
我觉得这应该肯定是有影响的吧？
嗯，
对。除了比较遗憾的选手以外，就是有什么你个人特别喜欢的某一段或者某一场表演吗？我就是刚才我说过的那个，就是王冕讲那个社恐的那期，我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太妙了。
然后杨丽那什么黑寡妇那段我觉得很深，
黑寡妇那一段然后包括了那个你那个什么来着，你喜欢什么老娘就不长什么，
对哎，那个好像被很多男生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是很多女生也不喜欢那个段子啊，就是很多女生、
啊、
哎呀，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大家有点
开不得玩笑啊，
总是容易把玩笑当真，对，总是容易把玩笑当真，大家老是容易跟这些段子较真，太累了大家，就尤其是刚刚你说杨丽的那个胸大胸小的那个，我看到好多女生那里很不高兴的说这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她不是原话说什么胸小就是对男人的蔑视吗，那个她说那难道胸大就是对男人的谄媚吗，那胸大胸小是天生就是这样的是我自己能选择的吗，这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较真的
不要激动，
这有什么好较真的，就这就是一个段子而已，就
我觉得好，大家对于就是这种玩笑有时候太紧张了，就觉得哎，这也不能谈那也不能谈，就是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你说什么就都哎呦你这是冒犯我了，你这种太过于上纲上线了，就是你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后面可能再讨论一下，就是你在设定多少的前提下是我是在开玩笑还是说你是真的把这个东西当真在作为一个个人的表达，
其实主要就是还是观众不放松嘛、就是、
对对对，我
觉
得太不放松了，
他老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个话是对我说的，就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聊到性别问题，其实我觉得里面很大一部分也是有这个原因在的，就是大家对段子太较真了， 然后就接下来就是我们着重讲一下的，着重聊一下的，就是关于这一季的引发的一些关于性别问题上的讨论，以及这季的女演员整体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印象什么的。因为这季确实女演员就是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先说一下，就是比较早被淘汰掉的那个 Nora 吧，因为 Nora 是我们都还挺喜欢的演员，而且就是建筑不是在群里说嘛，之前 Nora 在纽约的时候，你还想什么邀请她进群什么的，后来她是怎么搞的？
对 ，Nora 是我 personally 认识的啊，介绍你跟陈露了，我们 battle 一下。对，
这也要 battle 吗？太有竞争意识了吧！
没有，压着没说，在这里我知道会被 cue 到。Nora 两期节目出来，我都有跟他聊过，就是他的表现啊等等的东西，然后聊的不是很多，他可能不是特别记得我是谁了，但是他也有认真在回我，对，也回了挺多东西的。然后我觉得他的争议也确实是很值得拿来讨论的东西。
他其实在上脱口秀大会之前，我就有看过他的一些视频啊什么的，因为我们也只能通过他们平常在网上发的一些视频
片段
的，就是他们线下的片段的，才能知道他们平时表演是什么样子嘛。然后我就觉得他还挺有意思的，就挺好玩的。然后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对他没有任何那种不好的感觉，但我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在那个他第一期演完之后，李诞说他有压迫感这件事，就这个不是当时那期最大的一个热度吗？最大的一个
知乎刷爆，
对对，知乎都上了那个知乎的那个首页了，就是当时他自己不也说吗？都已经深入讨论到什么什么资本主义、什么社会主义这种问题上了，然后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李诞在那个场景下说压迫感这件事，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对于传播效果的一个考虑。就是李诞，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李诞他以前是做广告的嘛，他其实是对语言和文字特别特别敏感的人，就其实他可能能感觉到 Nora 的那个表演在这么大量级的平台播出了之后，可能会在有一些观众中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反应，他可能预感到了这一点，他可能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这有个例子，以前他在十三幺跟那个许志远对谈，就李诞在十三幺跟许志远对谈的时候，他有一次纠正许志远说，你不要说女人，要说女孩，因为说女人就会让你显得很油腻，但说女孩就会好一点。我对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就那个例子让我觉得李诞是一个对文字对语言特别特别敏感的人，所以他可能就是感觉到了他的某一些表述可能让更大范围里的观众中的一部分人不舒服，所以他我相信他肯定是出于善意的。然后可能 Nora 平时在上海演的时候，可能在那个环境里大家都很如鱼得水，大家都很自如，也没有人觉得这里有问题，所以我更多的是倾向于觉得李诞是对于这个传播的效果，就对于一个综艺节目的效果、传播的效果的角度的考量。
如果说因为 Nora 他在上海讲这个段子的话，也可能他的受众群体就是那么小一片，然后上海人就是地域的这些梗的话，可能不会有那么冒犯的感觉，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全国的这种范围受众去看的话，他可能会对于某些人来讲会觉得有冒犯。
当时不是有很多人会在说什么，大家为什么对一个优秀的女生这么的苛刻，这么的那个，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未必是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就是她也许不太涉及到性别上。我个人觉得如果就算她是一个男的，他假如说段子里讲了一点，讲自己又是上海人，然后又是什么又是白领精英，然后又是高管，又是留过学，又会很多语言，然后时不时还讲几句带上海口音的话，那大家肯定我相信那个效果可能也会有一点不好。
这不就 Storm 吗？你们知道 Storm 吗？
知道知道知道。
对，我就想说 Storm 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跟 Storm 的差别可能就是他是企业精英，然后 Storm 不是。
对啊，但 Storm 还是更草根一点，他是个上海草根的感觉。
对，你要像杨浦嘛，你杨浦的感觉就
Storm 还是给人一种比较草根的感觉，可是那个确实 Nora 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精英感的。那可能李诞觉得在全国这种范围里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效果，他可能是这么觉得的。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其实他的一点就是纠结，就是我觉得 Nora 最大的问题，他在脱口秀大会上表现最大问题在于他真的不好笑， 就是他的段子的质量、文本等等，就是我觉得就是中等偏下是一个非常客气的说法。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他就是我感觉他也自己有说是确实他觉得非常的不自在，然后会很别扭，尤其是在第一期以后他有提到过脱口秀大会非常会就是一直都在摸清楚套路了以后一直都在立人设，对吧？
对对对，
庞博的人设，
对对对对，
张博洋的人设，所有都在立人设，然后给他立的人设
精英人设，
就是这个
精英
人
设，就是、
人设，但是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人设，
对对对，
但是又
服从命令
非得这么去弄，穿着高跟鞋什么，穿
穿粉
色
西装
什么，
他不是非常讨厌那个服装
之类的东西，确实而且 也到半夜了，所有的 setting 都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自在，他没有在做一个自己，所以他的演出无论是表演质量还是文本质量还是非常低，他确实以他的这个他不突围是正常的，我觉得，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听见对吧我也跟他说了
其实在那天那个五十个人突围的时候他不是最后一个上场吗，然后我觉得他当时那个他当时能演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是
就是考虑到当时的那个状态那个情形，
因为我还是比较重文本的，我也觉得他文本质量太低了，观众没有反应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所以他最后以那种几乎是自我放弃还要唱一段 rap 什么东西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是他没有他没有找到他自己是谁，他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然后别人给他一个人设他又不喜欢，
他其实很拧巴在那个台上，
对对对，我是觉得他这是很别扭的一个事情。他线下表演我也看了，他最擅长的是什么，他最擅长不就是哎，大哥你们俩今天一起来的，你俩啥关系对吧，然后啊，你们两个他最擅长的是跟观众互动这些东西，然后损完这个人损这个人、等等，
他们互动不都这样吗？
对，是的，但是 Noah 尤其擅长于这一点，
对，他互动的特别有意思，就
是
跟其他的脱口秀演员就是在聊天的时候比，我觉得他是最擅长搞这个的，
对，是的。然后又由于这一点，其实我忘记是谁了，他说的是就是你在舞台上如果是一个女性吐槽一个男性，或者是那种有色人种吐槽白人，你是站在一个权力下方去吐槽权力上方，这样大家听得都很舒服。同样反过来，孟川和第二集有一个谁啊，孟川和谁吐槽老婆，就是吐槽他女朋友，
他们好多人都在吐槽老婆女朋友，
这个时候罗永浩跟杨天真都说过，就是你还有周奇墨，你站在一个权力的上位吐槽一个权力下位，天生会让人产生一种落井下石的感觉。那 Noah 他确实有这样的人设，然后他由他作为一个权力上位，而且大家有发现吗，就是讲脱口秀这帮人尤其是讲什么钱呢、那一期大家都是穷，大家都是外地人，大家都是小镇的，确实大家都是这样，确实这种东西比较容易出喜剧明星，
比较容易让人共鸣吧。
对，那他作为一个好像人生赢家这种感觉，他再去吐槽比他明显会低的这种，会让跟他差不多的人觉得很有意思。我是会觉得这个东西让人觉得不舒服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正常的。
对，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他确实还是得跟进入半决赛的这些选手确实差得挺远的一点。
正好我们也可以就是过渡到下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对待优秀男性优秀女性大家的接受，大众的接受度是不是有差异。因为在那一场的时候在那个中间孟川吐槽了他一下嘛，说
要退票什
么，济南演成这样是要退票那个东西，然后不是就是被很多人骂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脱口秀大会整个带来的这个性别议题刚刚开始兴起，就刚开始就是流行起来的时候，人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开始攻击他，然后就是攻击孟川，就是说那个这个显得他很什么直男很恶臭什么东西的，
还加上他的表情非常严肃
确实孟川在之前的自己的演出里确实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直男的形象，就是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把他架到那儿了。但其实我是觉得他那场就是 Nora 第二场确实不是很好，他也不想要那个人设，然后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很好很适合的，
对，你就感觉他
演的段子
他是很被动的去说了一些，甚至感觉甚至不像他自己的段子。
对，是的，
对对对。但我有看到过这种说法，就是有些女生会觉得这是一个女生被男权社会规训之后产生的
这
我觉得决赛的杨丽有这个感觉，之前的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没有到那个程度，我真的觉得没到那个程度。它是一个很多很多因素的一个复杂的结果，整个就非常拧巴。我觉得把它粗暴的归结为这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打压和规训，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了，这就是
太上纲上线了。
对，周奇墨跟呼兰可能也不喜欢他们的人设，对吧 ？OG。
周奇墨忽然都快要炒 CP 了，你不觉得吗？
对啊，可能他们也不喜欢啊，可是就没有人说这一点，对吧？
接下来我们还想聊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最近大家在网上还蛮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喜剧中的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因为其实这个是很多女观众现在非常非常反感的一点，就是尤其是你会发现，在你会发现当有一些女演员在台上说一些可能有一点攻击男人的话的时候，男观众可能会马上的感觉到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在那些男演员的段子里面，就是非常非常频繁的出现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他们吐槽老婆女朋友的段子，甚至是妈妈的段子，就特别特别的多。就其中有很多，我不能说他们全部都是刻板印象，其中有很多你不能说他不好笑吧，我非常坦率的承认我也笑了，但是他确实也挺刻板印象的，就是一些非常老套的陈词滥调。关于这点你们是怎么想的呢？这么说吧，首先为什么就是很多喜剧演员都爱说刻板印象，原因就是也是我听他们喜剧演员自己的播客里提到的，说因为这是一种很容易的做法，就是很容易的创作，就像谐音梗一样，它不需要铺垫，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就像地狱梗一样，地狱梗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嘛。
对，
就你不需要铺垫，你一张嘴说什么哪里人，什么我女朋友，就你一开这个头，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你可能要说什么了，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
不太花力气的。
对对，太，所以很多人都用刻板印象来进行创作。当然，刻板印象本来就是这个喜剧创作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段，这个确实是国内国外的都有。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会觉得不舒服吗？还是怎样？
打比方讲，周奇墨的那个段子，说什么就是他的女朋友老了的那个，对，我觉得挺好笑的，但是我也确实觉得有点尴尬。
我也觉得挺好笑的，当时我真笑了，但是完了以后就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就是
我说不上来，我甚至找不到原因，就是很难去具体的描述它让我哪里不舒服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甚至在想它是不是一个潜在的伦理梗，
对对，没错，我也真的没错。而且他之前就是说他跟他女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别人都会唱生日快乐歌，然后他唱的是啊妈妈那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
对，
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对，
有一点这种在这种伦理上不太
对
不太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的地方。
是的，
王冕在那个逃避的那一段里面有一段，他一开始说他不想回家是因为他不想陪女朋友看脑残的偶像剧那个嘛，然后后来还提到一个他爸不想回家是因为他爸不想在家听他妈唠叨那个嘛，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第一遍听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但是后来有人提出来了之后，我其实是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敏感的，但是后来有人提出来了之后，我就觉得确实是有一点，你也不能说他不好笑，我当时觉得确实也挺好笑的，你也不能说他特别冒犯，他其实也没有特别冒犯，但是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这都是一种非常被强化了的，早就被强化过很多遍的固有印象了，比如说固有的刻板印象了，比如说女朋友爱看偶像剧，然后妈妈唠叨，这种东西就是觉得这种东西已经被重复过那么多次了，你再说就是未必有多大的侵犯性或者攻击性，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其实就是觉得期待他们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视角，或者说一些新的观察或者新的观点，而不是老在去重复这些早就被强化过的东西。
刻板印象是一个不论是喜剧手段还是戏剧手段还是讲故事的手段，它都是一个很常用的东西，
并且很有效，
并且很有效。它就像押韵。我的评判标准是这个东西它到底它是想表达还是它只是想表演，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周奇墨那个段子我完全没有笑，当然周奇墨这一季的表演我也几乎都没有笑，就周奇墨那个我是感觉到非常，他一开口讲他女性还老，我就已经感觉到非常不舒服，整个人都在警惕你到底是不是要讲这个，然后他果然讲的是这个。
那你还真是挺敏感的。
对，我当时已经非常敏感了。
我没有那么警惕说实话，但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警惕。
我们两个女的没有去关注这个事情。
对，就是他一讲到男女的事情，你其实 这个事情的时候很警惕。然后王冕的那个我其实觉得还行，因为他其实重点不是在于他的妈妈和他的女朋友在干什么，他的重点只是在于他不想回去做这个事情，他是以一个最讨巧的方式来做到他表演的完整性，就是他最不铺垫的方式，让别人一下就觉得，就是不想回家，就是这样就可以了。他其实说不想回家跟女朋友做饭，也是可以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效果。他只是找了一个最讨巧的一个方式而已。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只是想为了表演来服务的。我觉得这个方面我就觉得还行。然后其他的有一些，比如说还有那个。是不是孟川啊？说他给他老婆做了个局，什么冰箱里的披萨坏了，
啊那个、小块
什么毛茸茸
针的那个
小块、
啊、
小块，对，
啊小块，
反正这种他作为一个整块东西，他就事论事的来表达这个事情，这个是会让我更不舒服的。而有一些情况下，他说杨丽说他妈什么要面料好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些是为了就是节目他找一个最。省力的方式，它其实是有更大的主题，就是我是建立多一套评价的标准来防止我自己不双标，
就是你要去考察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我是觉得段子跟段子 are not born equal。 讲到性别刻板印象，我觉得还有一点，包括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中国的整个喜剧的这个在这个父权社会里面，不仅是对女性，而且是对有女性色彩的男性的刻板印象也很重。就是在我们知道的各种各样的舞台上，中国人最熟悉的喜剧舞台就是相声和小品，用很多那种稍微带有一点女性化的男性和一些咋咋呼呼然后男性化程度比较强的女性去推，都是这种，
就
是弱弱的一个男的和一个特别强势的女的那种感觉。
对对，产生的这种由刻板印象产生的反差，这个确实作为喜剧手法来说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作为一个观点输出，你依然要表达你自己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难受。但如果只是说塑造人物，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
李诞前两期还参加的时候，作为一个内蒙人，卡姆作为一个新疆人，等等，他们的这些很快速的可以传达出来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聊这个事情，其实有点双标。哎，我怎么又想评委？我觉得这就是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你要看这个演员他是说这个东西的目的是说他真的是这么觉得，还是说我只是想借一下他的这个点来表达其他的东西。
对对对，我是一方面觉得大家对段子对笑话对这个玩笑不用那么的敏感，不用那么较真，可以放松一点，不要把玩笑当回事儿。因为他们单口喜剧演员自己也很多次说他们的段子最终的目的都只是为了好笑而已。
对，是的。
但是一方面我也觉得频繁的在段子里听到一些刻板印象会让我觉得就是有点没意思嘛，就是纯粹的 boring。
对，是的是的，
觉得你很枯竭，就是你想不出来什么新东西了，你又把刻板印象不管是性别的地域的还是年龄的什么又把刻板印象搬出来了，觉得你有点创作枯竭，有点黔驴技穷了。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我不想再听这个东西了，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好笑，但是再好笑能好到哪去呢？就是他也不是说没有效果，但那个效果也没有好到让我觉得哇好喜欢这个段子啊，也不会这样，就是单纯就觉得有点 boring， 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尤其是在突围赛里面，我记得当时有一段有连续可能两三个男演员在突围赛的时候，因为他们好像都是后来没有走太远的人，所以名字我都不太记得了，就在突围赛里都讲的是吐槽女朋友和老婆的，我事实上也没觉得很冒犯，
只是单纯觉得讲的太多了，
我不会把自己带进去说哎，女生不是这样的什么，但是我就会觉得哎呦没有意思。然后在那个他们某一期的主题不还是什么婚姻嘛，自然的有一些刻板印象的东西，包括对婚姻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本身的刻板印象，然后我就觉得但是他觉得无聊，这就是一种偷懒或者说能力不够的表现。
讲刻板印象本身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取决于你讲的效果好不好。那杨丽讲她妈妈就是摸面料，就是那种这么时尚的人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其实讲的就是父母的刻板印象，但是她的角度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笑。就是我觉得讲刻板印象是一个非常中性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工具。
其实你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用，其实它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
是的。
但是如果你的段子就只是为了表达刻板印象，就只是为了强化刻板印象的话，我就会觉得没什么意思了。然后刚刚正好我们就是提到杨笠了，正好我们接下来就着重的聊一下杨笠，因为杨笠确实是杨笠确实凭他自己的能力给这一季的节目贡献了非常非常大的流量吧。因为刚刚我们在说那个刻板印象嘛，就其实杨笠自己的那个段子里面也是有运用到就是刻板印象的。因为比如说吧，就是被人争论最多的那个，就是讲那个讲吐槽男的那期，
嗯，
其实如果你要较真的话，他是不是也用了很多刻板印象？那肯定也用了的。尤其是当时有一些女生也提出了说，他里面讲到的，他里面那个段子里描述的女生的形象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女生的很正面的一个形象。他当时不是说那个什么瑶瑶那个什么，就是他不是把女生都塑造成这种我们会单纯无脑的就是站在朋友这一边，我们都是单纯无脑没有任何原因的去攻击这个别人，然后去站自己的朋友这种，
嗯，
那不也一样是刻板印象吗？
对，
就是这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女性本身的刻板印象。那首先一，它是个段子，没有必要较真，没有必要在这里争辩说我不能一概而论，我不够全面，我不够客观，没有必要在这里就是正面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像刚刚那个我们也说了，他就是他当时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也比较快速有效的手段，就是他能跟那个他想吐槽的这个男生建立一个明显的对比，这也是一个他能够用到的一个既比较迅速然后又能够产生效果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那样说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妥的。然后他吐槽男生的那一部分，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之前听到一个别的几个单口喜剧演员在播客里聊这件事，然后几个男演员聊这件事，然后他们的态度就让我觉得很不是很高兴。就是单立人的毛东他做了一个播客叫基本无害，然后他当时请了就是也参加脱口秀大会三的那个皮球，去跟他一起聊那个节目，然后他们当时在那个节目里聊到了杨笠，然后那个皮球上来就第一句话就是他这个就是甜美女权，然后
就我甚至想掐着他脖说你到底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甜美女权。
他们大概是这么说的，然后就皮球先说他是田园女权，但是皮球是觉得他认为杨笠的观点比较田园女权，但是他觉得杨笠的喜剧效果是达到了的，就是表演是成功的。然后毛东的观点就更微妙了，然后他就是一种给我感觉就是一种他其实心里觉得自己被冒犯，他其实不太高兴，但他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然后就表现出一种其实我不是很在意的感觉，但其实心里还是在意的。然后怎么样掩盖自己的在意呢？就是开始给他提出所谓的专业上的意见。他当时我记得他原话说什么啊？我如果去跟他争辩什么，你不能一概而论，男生也不全这样，那就没意思了嘛，对吧？我心想说你还要这么想吗？你既然心里都闪过了这样一丝想法，就证明你还是在意了，你还是觉得他是对男生一概而论是不客观了的。你既然脑子里出现这种想法，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啊。然后接着解释说，但除了这点之外，我觉得他这个观察也没有很独特，啊，然后也是一种特别普遍的一种东西，然后也特别安全，因为现在骂男人就是最安全的嘛，你不觉得吗？现在骂男人才是最安全的东西，因为我们又不能骂女人，但是你看现在骂别的也不行，但是骂男人好像就不能还手，然后这种感觉。然后说但是你看什么，他又举这个例子，然后说比如说路易 CK 他就经常会提出一些非常独到的非常个人的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观点和观察，
讲了恋童癖的那个呢，
对对，然后他觉得杨笠的观察就是太普通了，太常见了，然后提出了一大堆专业意见，就是他说了那么一大通，说了好几分钟，我就感觉就是
不服，
你还是急了，
还是不服。
首先就是一，我觉得田园女权这个词说出来就很不合适，一个是本身，不管田园女权这个词刚刚产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意思，至少在现在这个网络的语境里，它就是一个贬义词，它就是一个有点污名化、妖魔化的一个词，就是。
对对，
有点 serious 的，有点严重的。所以当然他肯定了那场表演本身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我明显能感觉到他心里是不认同所谓对男人的吐槽这一部分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当时那个他们录的那个播客让我不太高兴，因为我觉得也可能是他们两个人的那个眼界只有那么高而已了，就是我觉得脱口秀同样作为同行，他们对杨笠这种评价让我觉得他们还是心胸狭窄，
非常小心眼的一种感觉。 就是
对对对，
我已经看到我有同行的女性做得很好了，但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个地方，但我想要说她一下，用她贬低她来提升一下我自己的形象的那种感觉，
强行挽尊的那种感觉。
对对，
然后尤其是当她说骂男人是安全的，我觉得哪里安全了、啊、你看这环，你看这滔天的舆论，
我觉得都已经被骂成那样了，
一点也不安全了。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还是被骂少了，但是女生就被当做一个就是
被吐槽对象，
对，吐槽对象，然后在脱口秀当中呈现出来，就是已经被呈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她可能只是这一年开始吧，就你就算吧，从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开始才有这么多的女，其实也不多的一些女脱口秀演员，然后开始说这个话题，然后大家就开始，很多男生就开始说，就现在骂男生是安全的。然后我觉得他感到被冒犯了，就是因为就是被说的太少了，他还没有习惯这件事情。
就是我看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还是想，就是为什么，就是从根儿上看，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其实就是男性和女性都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因为男性他是被要求是要强的，被要求是有掌控性的，
就是那个老话题嘛，就是所谓的男性气概，其实本身就是父权社会给男性本身的一个枷锁而已。
对，所以他必须，无论他自不自信，他必须要自信。就是杨笠的那一期出来，可能第二第三天突然间就是有一个巨高赞的一个就是微博说的是，就是看完信条以后，就是诺兰的那个信条，大家不是都看不懂吗？然后
所有的男生在给女生解释，
对，所有的男朋友都在跟女朋友解释，就是 every single one。 但是我就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男性就是被要求你必须要懂，你无论懂不懂你都得说，男生觉得冒犯是很正常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说的非常准，而且男生其实没有这么想过，就是所以他觉得我，他深层次里面，一可能觉得我没有，二就是觉得就是我有这个东西不是我愿意的，所以
他深层次里也是一种社会规训。
对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把这所有叠加起来，造成了对这个事情男性的反应这么大。我觉得不能让 personally 就是让个体的男性背这个锅，而是这么多年的所谓的规训以后，男性也受到这样的规训。深层次我觉得其实这个也许是对这个事情反应这么大的一个原因吧。而这个社会又要求你其实不能做一个受害者，不能做一个弱者，你必须在这个时候要反击，所以写入潜意识的就会反应这么大。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杨笠的这一串段子这个事情，其实我都是这么看的，就是这都是一个这么多年在这里集中爆发，或者说只是一个管中窥豹的一个体现的一个，而就是因为它又好笑，所以才有这样的传播度。它如果不好笑，其实也没有这么大传播度，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多方面这个原因的结果吧。
这个就是可以追溯到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在讨论平权运动的时候，一个常常会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男生会说，你们整天说你们那个女生怎么样痛苦，怎么样这个受到压迫，但我们男生不也一样吗？我们也怎么怎么样。他之所以会这么说，就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平权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两个
性别的人都不要受到这种性别的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或者说对性被某一个性别的固有要求的这种束缚。就是所谓的男生会说，那我们不也是非常那个吗？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又不能，我们又不能穷，又不能这个弱，又不能怎么？这就是因为说到底，这个社会规训要求女性应该怎么样，或者男性应该怎么样。因此，其实，在很多时候，在很多很多的问题上，大家都不快乐，就大家都很难受。
对，是的，
对。
这个平权运动是为了想要把女性的地位提高一点，让大家能够跟她平等一点，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解除所有人身上的枷锁，让所有人能够不要再被所谓的这种固有的社会规训所束缚。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存在，然后可能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男性就是必须承担这些一些过量的社会担当或也好，或者说女性必须什么，比如说走入婚姻也好，就是一些不是非常平等的一些社会关系，但是大家都不是有那么多人能够 去尝试放弃一些东西，就是说也不是说男性都说那我就干脆就不要买房了，或者说女生说那我就不结婚了，就是不是有那么多人能够愿意去反抗这个东西，或者说真的去以身试法的这种感觉吧。就大家其实都明白，但是真的去做的人其实还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是的，尤其是男生开始有这种委屈，说我也是受害者啊，我也被要求得很惨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女权运动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这些人是最容易被你争取成你的同盟的。然而现实中有很多的所谓的女权运动也流于这种情绪的表达，那就是说那谁让你之前这样的，你这样也是活该的，最终这个事情都是你们造成的，来失去了这很多男性的这种同盟。就是这个方面你转一个话题说，那哎，对啊，你也是受害者，那我们为什么不一起让你也少受点害，就是让你来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也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争取这些，不仅仅是因为公益和同情，也是因为自己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刻板印象给自己带来的困扰，然后他可以去多为女权做一些事情的。
这段时间也有一些人会说他们觉得杨笠在台上讲这种可能会有争议的性别话题是有意而为之，是所谓的收割女权流量，然后觉得他可能是一种比较投机取巧的行为。你们怎么评价这种说法呢？包括甚至有女，我看到有女博主也会这么写，说觉得他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咪蒙
啊。
我对这个说法保留意见啊，但是确实有人这么认为，无非他可能觉得所谓的相似点在于他都讲了一些能够看起来好像让女生很爽的事情，
有点像是之前那个美剧叫什么来着，就是三个老女的然后把自己老公杀了那个美剧
致命女人那个
对致命对
Why Women Kills，
就是好像让女生就是可以在逞一时之口快，就是嘴巴上很爽，但好像没有什么更加深入的观察，或者说更加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是别人的说法了，我是试图在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讲，因为现在讲这个话题很有流量，所以他就引流量而上，就是讲这种最有流量的东西了。
就是他即便他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吧，一旦是引起了共鸣以后才能够收割流量，如果说你说了这个东西大家也不是非常认同的话，我觉得也未必能够做到这样子而且也不是说每一个，也未见得就是如果说每一个女脱口秀演员都说了性别议题这样的话题就一定能够收割流量，还是要看，我觉得还是要看文本内容的。
他也是一个节目，然后他们也一直在说他们上节目是为了喜剧效果嘛，然后现在女观众越来越多，甚至是超过了男观众的数量之后，那这个另外一个新的需求诞生了就是我们也想去听到那些吐槽不是吐槽我们的，而是我们去吐槽我们生活中可能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一些男的了，那就是一个新的需求诞生了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行为。
以前的男演员然后吐槽比如说自己女朋友也好老婆也好，那也未尝不是一种流量，就是收割流量的方式，他只是收割男性，
这个迎合男观众的感受的那种。
我的想法几乎是反过来的，如果是左中右的话，如果左是觉得他是收割流量，中是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我可能在右边，就是我觉得他不是在收割女权流量，而是女权在蹭她的热度。
哦，
就是我觉得现在讲女权不是说讲骂男人最安全，不是说有这么多的女权流量杨笠去蹭，而是因为现在女权的东西太少了，在这个社会里面太少了，《Why Woman Q》这样的剧太少了，所以一旦有人有勇气做出这样的事情，它会成为凤毛麟角，让这些积聚已久的女权也好，女性觉醒也好，独立的女性的想法也好，让这些流量通通的倾注到她的身上。我觉得这是反过来的，不是说大家天天在聊女权，不是说整个社会里面女性的地位很高，然后她上来蹭这个流量，不是的，而是这个社会里面没有人说这个事情，而她却很勇敢地说这个事情，使得那些心里有这个想法的人有了共鸣，然后 各种女权的号也好，或者是各种其他的想用女权收割流量的号来蹭他也好，我觉得他是一个被蹭的流量。这里面有一个错觉在里面，就是好像现在讲女权是最正确的事情，好像大家现在都在讲女权，其实不是的，
这是一个错觉，
其实还是很少的。
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官方的口径，还是各种各样的现象，就是现在依然是主流的电视剧电影里边女性的形象，有多少讲男人的剧和多少讲女人的剧，男性角色是什么样，女性角色是什么样，甚至包括了官方的很多那种什么之前是哪个运动会几个金牌都是女性获得的，微博里面是九个男的，对吧？
你不要顺便吐槽一下那个前几天的什么最美逆行者那个东西吗？我以为你要吐槽那个，因为大家看到那个剧拍得那么荒诞，然后非常的愤怒，然后当时然后就有人说，你有没有想到这可能就是这个社会中的 mainstream， 就是主流的观察，其实我们才是边缘。
对，
对，就是这个就是主流，是的，所以就一个边缘人突然间冒出来，而又因为这个主流的整个媒体圈，整个的公共舆论的话语权都是由老直男掌握的，所以才会某种程度上有这些对女权的污名化，因为他们心里不舒服。其实也是脱口秀大会之前，其实也有，我忘了是哪个嘉宾也说了，就是我记得是一个领笑员，我忘了是哪个领是嘉宾领笑员还是于谦，我有点忘了，就是说哎呀，反正现在女权这个事情说得这么厉害，我们也不敢多说了，就这么着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包括周奇墨之前不是也讲过说什么我还是有女权的段子的这种。
就你说周奇墨，我就突然想插个嘴，周奇墨的态度让我觉得非常的暧昧。他第一期的时候就是呼兰挑战他输了的时候，他不是说了一句是什么什么我不是男人行不行，然后什么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啊，就是那个地方让人觉得很
对，是的，
很让人有一些不适，就是觉得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开这个玩笑，然后但是他后来呢又在采访里就是三番五次的表达他对杨笠的欣赏，以及他一直在说那个我们需要杨笠这样该怼天怼地任何人都能怼的那个女演员。我想周奇墨是见风使舵吗？还是
他是一个两边跑的人？
对，就很贼嘛，
那态度让我觉得很鸡贼，或者说很暧昧。
对，是的，确实
是的，
所以这就是因为少，所以大家都才会这么的出来，那如果遍地都是这种的话，那可能也就对吧，出不来了。就是因为女权的话题提的少，你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说我们要女性要怎么着，女性要怎么着，你只能借着哦有一电视剧你来表达一下观点，有一个强奸案你来表达一下观点，然后有脱口秀啊、哦、女权又可以发一波观点，这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光明正大的天天说女权造成的问题。而不是他去讨这个巧，他其实是很有勇气的去引领这个东西的，我是这么觉得的。然后当然也有一点，就是现场确实是女观众比较多了，她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确实放眼望去都是妹子，那你讲这样的东西妹子肯定会引起共鸣，如果是收割女权流量的话，可能是剧场里面这一百多个人当时收割他们的心理的认同，但是我觉得从更大的角度上她是被蹭的。
我觉得这个就正好可以讲到后面那个就是女性是否习惯被冒犯的问题了。我们两个都没有去意识到，就是自己其实我们虽然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它其实确实在整个社会上来讲是一个边缘问题。
是啊，怎么讲呢，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回音壁效应吧，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的人或者说我们周边的人可能很多都是跟我们持有相似或者相同观点的人，所以会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大家好像都是这么想的，其实会忘了这并不是主流社会的最主流的想法。
是的，
对，是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错觉让我们忘记了就是重男轻女在身边是多么存在的一个事情，就是也有我的好朋友，就是差不多样子的背景的好朋友，会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被婆婆赶出门等等这种事情依然在发生着，他是各大的高材生，他是赚着好多好多的钱，但是他依然会因为他生一个女儿被赶出门，他妈妈就觉得他脏，所以他需要是他全家最后一个洗澡的人，所有人洗完他才能洗，因为女孩脏，就是这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有的时候会忘了，会意识不到所谓的这种传统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有多么的坚不可摧。
是的，这也不是给谁开脱吧，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一个结果，那如果要改变的话，你 blame 每一个个人其实 我觉得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不大吧。
对对，正好我们刚才不是在说这个是否女性已经习惯被冒犯嘛？因为我们之前提到那个在段子里面，就是男演员吐槽女性亲属、女性朋友的段子，真的是非常之常见，非常之正常。然后女观众也都不以为意了。其实生活中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女生本身，很多很多的情形下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冒犯到，但好像我们已经没有那么的敏感了，有的时候就是已经
我甚至已经有一些脱敏了。
对，就有一点习惯了，因为你有的时候你要建立一个防御机制，因为你如果一直很敏感的话，你就一直很难过，一直很痛苦。
对，你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装傻，甚至你意识到了，但你可能需要装傻去就是跳过这个阶段。
就是我是觉得人的标签不止一个，尤其是对我们出国的人，可能比如说我们作为 Asian， 我们作为亚裔在美国肯定也会经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被冒犯到。
嗯，
那我们是否习惯了这种冒犯，或者这种冒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也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首先有刻板印象来自于确实这是一些特点，在很多的时候甚至我觉得会给我们产生一种安全感，就是如果我做到这个感觉就是在我做我自己，这是一。二，被冒犯这个事情，比如说之前大家都吐槽的赵本山的小品，都是在说残疾人，在说残疾人，说农村人，都是说这些比居高临下的去调侃下面的这些人，那他们这是不是一种冒犯？那我们平心而论，他去调侃残疾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立刻当时马上感觉到很不舒服？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的。残疾人可能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更强的冒犯性，而且他也习惯了，他出去都是被做瞎子聋子
瘸子
以及更难听瘸子以及更难听的说法，那他们也习惯了这个事情。
或者说你把它推广一下，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性别问题，就是其实它这里涉及到的远远不止性别，它是一个权力上位者对权力下位者的一个一种行为。就是你就不管是可能你到美国之后，你身为一个 minority， 就是少数族裔，你是处于权力下位的，包括
同性恋，
对，当同性恋面对异性恋的时候也是处于权力下位的，当残疾人面对我们面对健全人的时候也是处于权力下位的，就是一个权力上位对权力下位的一种。当你作为权力上位者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感觉到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或者说你可能意识不到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伤害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东西，但是当你因为某种原因或者在某种情形下处于权力下位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这件事情，才会感觉到某些时候别人让你不舒服了，或者说你是被冒犯到了。我觉得这种每个人都不要太自信，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权力下位的人，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些情况下成为那个位置靠下的人，
少数群体，
成为那个少数，成为那个边缘。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更有一点同理心吧。所以就像刚刚建筑说的，其实它有的时候它远远不只是一个性别，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其实想到了这个段子给我们最更大的意义，不是在于说它能改变多少男性的看法，因为这种固有的想法可能一时半会很难改变。我觉得它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它让很多女性意识到，哎，我好像习惯被冒犯，这个事情好像 something is wrong，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对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其实反女权主义的人可能也是女生多，对吧？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就是现在父权这个社会是实际不对的，重男轻女最强的都是婆婆，他们也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对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女生，包括杨丽的段子也好，包括大家开始讨论杨丽李雪琴在决赛的表现明显不如之前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压力，对吧？杨丽也没有敢讲女权的段子了，是不是一种规训等等这个问题，我觉得它让大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它能开始引发人们去这么想，然后引发一些女生先自己觉得这是不对的，然后开始为之努力，
就很有意义。
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步步来嘛，不可能靠这个先把男的给改变了，这是这个有点太远了，对吧？
对，
那我们先争取更多的女权方面的力量。
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正好想到，就是我以前好像也提过，就是我作为我个人，作为一个相对还比较温和的 feminist， 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些有一些确实是让人觉得有一点所谓的性别对立的一些言论，就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在这个阶段我们说那些没有任何好处，就有百害无一利。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对于性别这个问题的思考都相当初级的阶段，因为我们的教育里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都是相当于在成长过程中自己去摸索的，然后再慢慢的去自己反省。我们是处于一个对性别问题讨论非常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非常非常入门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阶段你就过早的把一些人划定为你的敌人，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明智，就是我个人观点不是特别的明智。就是有一些人也许他现在未必可能性别观有多好有多先进有多包容，但是他也许是有改变的潜力或者说改变的可能的，就没有必要过早的把他推到你的对立面去，就通过一些言论来刺激他，然后攻击猛烈的攻击他刺激他。然后
对，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更倾向于就是寻找同盟而不是树立对手。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去寻找同盟而不是树立对手，而不是应该把那些有可能站到你这边的人推到你的对立面去。这个是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在现在的语境下去猛烈的攻击某一些所谓的直男啊什么的那些原因，因为我觉得这种言论不一定会产生多少正面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喜剧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它温和是吗？
它又是真的，它、
嗯、
又可以不是真的、
嗯、
它会表达了一个很鲜明的观点，但是你同时也可以把它比较软化的吸收，这样对于很多的交锋来说，它其实是弱化了这个矛盾，也是以一个比较平缓或者是比较非对抗的方式来表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对抗的议题。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用幽默消解了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严肃性嘛。
对，是的。
对，
但是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让人接受你的这种观点和表达。
对，是的。而且喜剧又是一个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又比较的轻松，所以大家的接触这个信息的门槛比较低。它比起性侵，比起强奸，比起 me too， 比起各种各样的苦大仇深的东西，会更容易有更强的传播度，然后也让
更容易让人接受。
对，然后估计我们以后也会看到更多的就是这种样子的表演，包括小慧最后说啊，我身材还可以，长得还可以，家庭也很好，但是你们配不上我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吧。
李雪琴不也说了吗？什么什么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
我也不喜欢你。对，是的。
当然我记得那个颜颜月在别的播客里有提到说，因为他们节目的导演也是女生，所以其实整体上还很支持他们的这些创作的，但是有一些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他说其实他们的同事里面，他们说他们其实他们的同事周围的男演员里大部分人其实也是比较好的，然后他们一直，尤其是他们一在节目里替 Rock 解释说 Rock 不是那个大家看的那个样子，好像看他吐槽杨笠然后觉得他这个特别小心眼的感觉，说其实不是，那个是一个非常剪辑的一个剪辑的效果。然后他们一直在说那个 Rock 其实生活中也是很早很早在他们脱口秀演员里有比较好的性别意识的人。然后他们还提到说庞博也写了关于卫生巾的段子，还是尺度所限最后没办法在台上讲。他们确实有取舍吧，就是在这个在其中找到一个 balance 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又要能突破一点点禁忌，
稍微
有
一点突破，
有点突破。
对，
这个因为喜剧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突破禁忌嘛，就是但我们这禁忌又禁忌又多，然后束缚又重，所以其实很不容易。然后郑老师刚刚说杨笠还想到一点，就是他在那个他吐槽那个男的那期结束之后，他在跟罗永浩对话的时候他自己说了一句，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其实完全不是这么想的。然后还有包括在决赛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知道杨笠的前面的表演引起了很多争议嘛，然后李诞又替他解释了一句，说杨笠其实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单纯很天真的人。我当时听完我就觉得不是很对劲，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你的表演已经结束之后你再去这样的解释，这个相当于一种否定自己的解释，我觉得没有很必要，让我觉得你反而就削弱了你前面的那个，削弱了你前面那些表演能带来的能量了。就是说你不管这个观点是怎么样，表演结束之后再去解释一句我不是这么想的，然后我生活中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很多余，就是有一种心虚的感觉，就你为什么要这么心虚呢？
就是我觉得他所说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自我开脱，包括李诞说的他现实中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角色跟他的本人大家之间分不清
啊，人戏不分是吗？
对，人戏不分，就其实我觉得这就相当于容嬷嬷的演员说我其实不是一个恶毒的人，我觉得就是杨丽通过这个东西，他在表演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角色，不管他是不是在说真心话，他就是一个角色。那么在他出现了这么几个段子，然后上了热搜，然后被人骂惨了之后，如果他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人的话，那正是因为大家分不清，正是大家人戏不分，就觉得杨丽是这么的一个人，然后现实中肯定有很多人骂他。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跟 Rock 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说 Rock 平常不是这样的人，说杨丽不是这样的人，那为什么我们就一下子感到 defense 了呢？ Rock 不是这样的人跟杨丽不是这样的人，这两个事有什么不一样吗？
Rock 那个不是他的表演，是他对杨丽那段的反应被剪进去了，因为有点断章取义，所以他后来那个
其实也
但是
对，
但我是觉得因为尤其是我不是很喜欢李诞最后用的那个他是一个单纯的什么天真的人，我觉得这又有点回到那种所谓的必须还是仍然得符合所谓的现实社会对于一个好女孩的期待，就是一个单纯天真的人。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语境的，因为刚开始我记得是有人说了一句说杨丽是一个攻击性非常强的选手，
罗永浩
说的吧，是谁
说
的？我觉得不是说杨丽在现实中是一个更女性的人，而是杨丽在现实中不是一个这么有攻击性的人。那如果是你想想，如果他说哦，王冕在平时生也不是这样一个动不动就咆哮的人，或者王冕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个这么喜欢逃避的人，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多余吗？我觉得也不一定。
我也觉得挺多余的，说实话。
不是，就是你刚才打比方说，容嬷嬷的那个演员，但是因为他在角色当中是一个很恶毒的形象，所以你可能现实生活中你会解释一下，他现实中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杨丽在脱口秀的表演当中，就算是稍微有一点就是攻击性，我觉得也不是一件，
他也没有很过激啊。
对，他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过多的去给他开脱或者解释。除非你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就是说你已经预设到了在线下会被。就是被大家抨击啊，会被骂呀，然后你在节目上面会说这样子一句话，然后自我保护一下，你说啊，其实他不是这样的，大家就是我们就是论事，在这个场景下去讲，我觉得就只有这一种理由，我可以，我觉得好像还合理，不然的话，我觉得
反而会显得好像他在台上塑造的那个形象就是一个不太好的形象一样，就是我一定要解释，我一定要撇清一下，
对
这个形象不是我身上的形象。如果这个形象很好，很完美，很就是大家都很喜欢，那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必要一定要去撇清说我现实生活中可没这么招人喜欢啊，就好像这也没有必要了吧，就因为似乎这个形象看起来不那么招人喜欢，所以我才要去撇清说我现实生活中不是这个形象，就有种这种逻辑在里面，在暗暗的在里面。
我觉得就事论事来说，从这句话来说，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不管这样的人你觉得好不好，或者他觉得好不好，如果现实生活中他不是这么有攻击性的人，那他真的不是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不可以说不是？而且他因为这个已经遭受到了很多东西，他为什么不可以解释？那他如果现实中真的不是这样的人，而他因为这样的艺术作品被人家误会，给他自己造成了困扰，他为什么不能说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因为我个人是完全觉得，就是表演和个人，我觉得我是分很开的，就是我个人是完全不会把他混淆的，所以我甚至说我不关心他们私下是什么样，我也不觉得他演出来那个人格就是他本人的人格，就是我完全不会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所以可能对我来说很多余，就是因为我在我的意识里已经完全把他们分开了，我不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然后因为他这么一说反而我联系到一起了，是吗？就在我来说是个画蛇添足的事情，你就这么一解释，就让人显得欲盖弥彰，你知道吗？就让我觉得好像你不喜欢那个人设，你不喜欢那个人设，你才要跟他撇清关系，因为你觉得那个是你演出来的，你可能不是100% 认同他，所以你才要跟他撇清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把他们本人的 personality 和他在台上的那种人设划等号，我本来就把他们分开看的。
但是因为脱口秀它的表演形式是比较
个人化的，
就是比如 影视作品还
不一样，
还是有很大，对，很大差别的。他就是在台上一个人说，而且你对你很多创作的源头就是来源于他自己，
所以更容易人戏不分。
你有时候说一个段子，他很容易让观众误解，就是也有可能这件事情真的是他自己发生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很难去就是做一个很干脆的切割吧。但是你如果是看电视剧的话，你肯定知道这个不是这个演员。
现在电视剧也里面演个反派还有人去骂演员呢。
对啊，所以就是电视剧况且容易这样，所以脱口秀就更容易这样，
就搞不懂观众都是哎呀白长脑子了嘛。就因为我是那种把表演看得很简单很单纯的很纯粹，知道就是演，然后我也不会去想这个段子是真是假。我知道他们有些段子可能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在生活基础上有些夸张夸大虚构什么的，我就不会去深究这些。我就觉得这就是个作品嘛，这个我都不会去深究这个作品跟他本人究竟是不是一样，我不会去太多想这个问题。然后就总结一下吧，我们今天就是差不多就到这了。总结一下，就是我其实有一点没想到这个节目在这个性别问题上引发了这么多讨论，是确实是我有一点意外的。然后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可能因为确实这个社会思潮有发展到这一步，所以大家都开始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不管它现实中能够给多少人带来改变，未必能带来多少改变，未必能让多少人真正的改变自己的观念，那太难了。但是只要能带来一点讨论，只要能带来一点思考，或者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对性别问题的讨论上，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我挺同意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害怕争论这件事。因为本身这个问题像性别问题上的很多都是没有定论的，也是很难去分出一个所谓的是非对错的。包括现在的这个互联网上所谓的女权人士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分歧，也有很多很多的 disagreements。 大家能讨论这件事，更多的去探讨这件事，去思考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进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只要能够有一些讨论，有一些声音被发出来，它总归都是有意义的。
其实也是从第三季脱口秀大会开始才逐渐出现了比较多的对于性别的讨论。在此之前的话，我觉得还是大家处在一个没有什么过多的讨论，或者说根本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台面上来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即便它很小，还是很值得高兴的。就是慢慢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事情也是我比较赞同，就是不要怕讨论，就是充分讨论。其实没有太多东西是不能说的，只有在就是充分交流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就是去了解不同的群体大家的想法和目的是怎么样的。不要太紧张，就是不要太紧张。
对对对，
我就一句话总结吧，我觉得这可能是脱口秀的一小步，是男女问题的一大步，希望。
你一大步吗？你感觉这步也不是很大呀。
也不是很大。
嗯，相比于没有这一步来说，对吧？
从零到一的一大步。
对啊，任何数除以零都是正五权。
之前也不是零，可能就是我感觉就是从什么0.5到0.7的那种感觉。太精确了。
你这也太小了。
太精确了。反正总之我也不寄希望于说通过这种话题就能够让多少所谓的直男改变看法，这本来就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但是至少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种声音的存在，然后或者说有可能帮助我们去在今后争取到更多的同盟，争取到更多支持性别平等运动的人，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很有价值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先说到这儿吧。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和我一起录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好像是，这又是我做的一次，就是三个人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的一个录音，协调大家的时间，然后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和我录了一期没有什么用的节目啊！不不不，还是有点用的。就我这个节目听发出去之后，就算没有什么人听，
也是一小步，
也是一小步，对对对，
也是一小0.01的进步。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Bitty, boppy, betty.
what a bouncy beauty, so sophisticated and refined. She's a boy who doesn't show it, and though the guys all know it, none of them seems to mind. When Betty starts a bopping, the joint starts a hopping, she can twist and bend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You really can't ignore her, and if you don't adore her,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To Billy, working hard on behalf of our town, upholding law and order, talking to reporters, and keeping us safe and sound. If there's a moral to this ditty, it's not to judge Betty, Billy, or anyone, 'cause life's a lot richer with a healthy mixture, not to mention lots more fun.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oo boo. On weekends she's you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